第十三篇，大卫的历史二，神所预备合乎神心的人。我们读圣经时不该随便的解释圣经，我们的确需要从主来的引导，也需要知道管制的原则，否则我们的解经可能是很疏忽的。我们读圣经中的历史书时，必须灵里贫穷，有一个寻求的灵。我们必须祷告说：“主啊，这里有一些东西是我不知道的，但你知道，主啊，求你向我启示圣言这一部分的内在意义。”当我们继续读大卫这位神所预备、做合乎神之心人的历史时，这该是我们的祷告。大卫受到扫罗的逼迫试验，扫罗几乎是大卫所受一切试验的唯一源头。在神按他的主宰所给大卫的试验里，神为他预备了一个供备。神预备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约拿丹爱大卫。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一样。当做父亲的逼迫、图谋杀害大卫时，做儿子的却爱大卫到极点。这个家对大卫的态度似乎不一致。父亲恨他，儿子却爱他。神若没有这样的预备约拿丹，大卫能否在扫罗之下忍受试验，这还是一个疑问。大卫能通过这些试验，主要是因着约拿丹给他的帮助。从这里我们看见，当我们在神的试验之下，神也知道我们需要一些供备，一面我们有试验，另一面我们有神的供备。在试验中，神扶持我们，支持我们。约拿丹与大卫结盟，盟约是要持守、履行到极点的承诺。为了要装备大卫，约拿丹将外袍、盔甲、刀、弓、腰带都给了大卫。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这进一步的指明，神已经预备关于大卫环境的一切细节。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做什么，大卫都行事精明。大卫行事精明的秘诀在于他的智慧，甚至在他年幼时行事就已经非常有智慧。例如，当他的长兄定罪他到以色列营中时，他就对他的哥哥说：“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他知道他是出于神，乃是神预备他来打发他来的。神的主宰把他摆在旷野牧羊，用狮子和熊的攻击来训练预备他，叫他能杀死歌利亚。大卫在说话和应对上也非常的有智慧。他的幼年满了精力，这些精力都是根基，使他在对付歌利亚时蛮有把握。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能够杀死狮子和熊，不是一件小事。大卫在少年时就得着这个经历，因此他不害怕歌利亚。因着大卫行事精明有智慧，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都看为好，凡扫罗向大卫所做的，都成为很好的机会，使百姓喜欢大卫。18章6到9节给我们看见扫罗嫉妒大卫。大卫击杀非利士人回来时，妇女们以色列各城里出来迎接扫罗。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听见这样的称赞，非常不喜悦，说：“将万万归于大卫，千千归于我，除了王位，还要给他什么呢？”从那一天开始，扫罗就怒视大卫。扫罗发怒，并且妒忌大卫。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会有许多的扫罗。当别人得称赞，而我们没有得着称赞时，我们可能会嫉妒他们。例如，你在聚会中分享，没有多少人说阿门，别人分享时却得着许多阿门。你可能对自己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对他说阿门呢？却很少人对我说阿门呢？”你如果是这样想，你就是今天的扫罗。再举一个设立长老的事例，来描绘教会生活中的扫罗。 我们在设立长老时必须公平纯净，不要耍政治。假如在一个召会里有五位弟兄领头，但是没有人被正式设立为长老，后来只有三位弟兄被设立，其余两位都是非常好的弟兄，但他们没有能力做长老，这两个人可能被半跌。不明白为什么那三个人被立为长老，他们却没有被立。这两位弟兄可能会说，我们五个人是一直一同劳苦来照顾召会，但我们两个却被撇在一边。为什么那三个人被设立为长老，而我们却没有被设立呢？这两位弟兄需要接受神恩典，才能将他们的肉体摆在十字架上，否则他们就会对召会生活冷淡退后并定罪，不再忠信地持守召会生活。今天召会生活的难处完全与肉体有关，在召会生活中一切的肉体都该被消除。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肉体纵任贪欲抵抗那灵，那灵也抵抗肉体。在全宇宙中只有一个征战，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征战，那与神征战的人就是肉体。肉体乃是与作为那灵的神征战，而这位神就是那灵，也与我们的肉体征战。我们的肉体是神真正的仇敌。然而加拉太书五章不只说到这个征战，也说但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基督已经将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现今我们必须把这钉死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大卫与扫罗大不相同，大卫只知道要照着神的心行事为人，他没有一点感觉要为着自己，只知道他的劳苦和行事为人都是为着神和他的国度。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节到二十章四十二节，我们看见扫罗设计谋要杀大卫。扫罗因着嫉妒大卫，所以图谋如何杀他，而又能不破坏他自己的名誉。扫罗企图用枪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当扫罗企图要杀大卫时，大卫并没有做什么为自己报复，他只是躲避。扫罗也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扫罗与大卫同在。扫罗若学了认识肉体的功课，就会为着主拣选的大卫而敬拜主，并且看见主是主宰一切的，只有主而不是扫罗才该是源头。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大卫出征无不成功，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行事精明有智慧，就惧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喜爱大卫。扫罗图谋使大卫被非利士人所杀，扫罗的计划是将他大女儿米拉给大卫为妻，但是扫罗没有遵守诺言。当扫罗知道他的另一个女儿米甲爱大卫，他就计划将她给大卫为妻，做大卫的网罗。扫罗将米甲给大卫，条件是一百非利士人的羊皮。扫罗想要用这一个条件以实现他借非利士人之手谋杀大卫的计谋。大卫将羊皮的满数交给扫罗，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看出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女儿米甲也爱大卫，就更怕大卫，从此常做大卫的仇敌。不仅如此，每逢非利士首领出来打仗，大卫行事都比扫罗的臣仆精明智慧，因此大卫的名极受尊重。扫罗不仅图谋要杀大卫，更定意要杀他。他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他要杀大卫。约拿丹保护大卫，因他甚喜爱大卫。约拿丹通知大卫说，他的父亲想要杀大卫。约拿丹也向大卫保证，他要与扫罗谈论到大卫，如果他知道什么事，就必定告诉大卫。约拿丹安抚扫罗，诉说大卫为扫罗并为以色列众人所做奇妙的事， 结果扫罗得着安抚，不杀大卫，大卫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只是暂时得着安抚，因为他后来又企图杀大卫。扫罗想要用枪刺透大卫，钉在墙上。那时扫罗受到从神那里来的恶灵搅扰，大卫正为扫罗弹琴。有些人读这卷书时，可能会因着恶灵从耶和华那里搅扰扫罗而受到困扰，他们会稀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像这样的事，我们必须看见神是主宰一切的，一切都在神之下，一切都是为着神以完成他永远的计划。大卫得到他的妻子，就是扫罗女儿米甲的帮助，逃离扫罗。扫罗以为会成为大卫网罗的人，反而成了大卫的帮助。大卫逃到拉玛见撒母耳，大卫这样做乃是正确的源头去得安慰。扫罗三次打发差役去捉拿大卫，每一次神的灵都降在差役身上，使他们说预言。然后扫罗亲自往拉玛去，神的灵也降在他身上，使他说预言，甚至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说预言，一昼一夜的肉体躺卧。二十章描绘约拿单帮助大卫，大卫求约拿单救他，约拿单帮助大卫逃离扫罗，最后大卫和约拿单在结盟的爱里彼此分离，于是大卫逃离扫罗，这就是大卫所能做的。